那么除了经济问题之外呢，今天我们来检视一下两岸关系。那么时间已经来到了9:32了，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讨论话题，在学运退场之后来反思两岸关系的未来。那么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就在他的脸书上说了，这次台湾太阳花学运震撼了很多人，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共。过去中共看台湾眼里只有蓝绿，他们以为只要搞定了国民党，搞垮了民进党，就是搞到了台湾。那么现在台湾在蓝绿之间出现了第三种的政治力量，北京应该知道事情已经麻烦了。当然另外有一些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认为呢，这次的太阳花学运暴露出的这个两岸关系深层的危机，马英九政府过去苦心经营的两岸政策可能必须要进行全面的反思，否则成也两岸，败也两岸。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哦，事实上我们也看到马总统在上个星期三的这个视讯演说当中特别提到了这个未来不排除跟北京要签署这个谈这个政治上的议题，不排除协商两岸之间的政治议题哦。您认为究竟马总统为什么在这个学运退场的前一天啊，就释放出这样的政治讯息，直接就跳过了这个经贸的部分啊，说可能不排除未来在政治意义上跟北京来进行协商呢？您的看法？
是，我想马总统这一次的这个视讯会议里面呢，抛出这样不排除政治协商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这个讯息，当然会引起两岸以及国际各界的这个关心。我个人观察认为，这次学运的这一个运动啊，当然让马政府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那么同时也因为这样子，造成呢大陆呢可能对台湾政局的稳定、社会的这个不安会起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忧心跟担心。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那么马英九总统呢，为了要能够在短期的这个时间，让中国大陆对台湾政局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安心呢，因此在这一个学运退潮的这一个期间，他就抛出这样的一个讯息。我想呢，这也是一种安定的这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缓和的作用。但是呢，因为这一个讯息一抛出，可能会引起台湾内部的这个在野势力以及反对人士的这一个反扑。那么这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马政府呢目前必须要先安内再攘外，那么同时呢在安内攘外之外，也要有一定程度的稳定两岸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同时也才能够在国际的这个空间取得一定程度的缓和的这一个作用，这样才能够呢在台湾的整体经济发展的这个前景当中取得一定程度的政治的这个稳定，这才是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局面。
好的，谢谢李华球先生。那么也请潘琼丹很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这马政府过去一直说两岸关系是要先经后政，先易后难。那么也有很多人观察说，这个北京的这个所谓的以经促统的说法是温水煮青蛙，不过现在这个学运好像是被一盆烫水给烫醒了。您认为说这个在学运之后，两边要怎么反思一下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呢？
我想政治方面我可能比较不懂，那经济方面的话，这是一个像英文讲是 wake up call， 这是一个大家一个刺激，让大家能够反思为什么，就像刚才李教授所讲的，我们经贸的那个政策是不是有该反省的时候？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在大家都在讨论区域经济区跟 TPP 啊，或是 RCEP 之类的，其实如果我们自己不准备好的话，那何来这种加入这种会员之友呢？那所以这个内部我们必须要重新反思我们的整体的产业政策，重新了解我们自己经济的体制的重点国本在哪里。那再加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改革我们的投资跟商务法投资环境的一些改善，那才可以多吸引外资前来投资。那这个所以说我们内部，我也非常同意李老师说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内部的反思，把自己内体制搞好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讨论说，然后一致对外。那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更有正面的一些进程。
好的，谢谢琼丹。那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博弈。
好的，好的。那么继续，我也想再请教华府的这个范琼丹研究员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说马总统的或者说马政府的这个经贸政策呢是经过中国大陆走向世界哦。可是像刚刚您所说的比喻，就是也是很多有些人在担心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跟大陆谈判的时候，如果大陆跟我们让利的都是我们会过敏的这个花生糖，那将来我们透过大陆走向世界的时候，那么我们跟其他的国家谈判，那其他的国家就会说，你们跟大陆谈的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我们不是我们不能比照办理的话，是不是其实 从大陆走向世界，有时候对台湾也不见得是一定是有好处的。可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吗？
我想在某个程度上，我是同意您所说的。那我必须要说，因为台湾的自己的市场是有限的，所以它之前，而且它之前也是依赖出口为所谓的经济成长的主要的力量。那所以它必须要拥抱全世界。在过度依赖某一个市场或者某一个产业都是会有风险的。所以不管这个路线是从哪里到哪里，最后拥抱世界的那个是最终的目的，才能够降低我们的风险，才能够刺激我们自己本身贸易自由化，减低，比如说减低关税，或是改善投资环境之类的。只有在这个内部调整体制跟外部拥抱全世界市场，才能够有更好的进程。
嗯哼，好的，谢谢您。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李华球先生，就是说，这个从马总统这次处理这个服贸的这个事情来看，大家都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当然学生是反黑箱，觉得不够透明。那另外一个也觉得说，这个进程似乎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像这个马总统在竞选第二任连任的时候还，起初是说不会涉到这个政治议题，那么后来是说这个要有民意的支持，那现在是好像越来越快了。刚刚这个东宁也请教您了，那么就是说很多人在问说这个马总统到底在急什么？那么经过这一次的学运之后呢，是不是其实北京也彻底了解到说，其实马总统对于国内的这个控制力也好，信任度也好，越来越低了。那马习会的可能性是不是也就越来越低了？当然总统也非常期待有这个马习会的可能，但是不是可能性就不高了呢？
是，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学运，我想呢，中国大陆是非常非常关心，关心的之后呢，变成忧心啊。这个成为从这个马总统在近期的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智库的这个学者的视讯会议里面抛出政治协商，不排除政治协商这个讯息来看的话呢，我想马总统他也有深深的这个体会到大陆对这一次学运学潮的处理呢是忧心的，是担心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那么也不能完全说马习会呢就此就没有机会，但是呢，我想短期间的台湾内部的这个稳定以及两岸关系的这个缓和啊，才能够让马习会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机会。不过呢，因为台湾原先抛出的是说希望能够在 APEC 的这个会议里面呢来促成这个马习会，但是大陆始终到目前为止都认为 APEC 不是一个理想的这个场域。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这些不是技术性的问题，这是属于政治性的问题。这个政治性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取得两方的这一个一定程度的这一个信任跟互信的话，恐怕这个马习会要在 APEC 这个场域来进行的话，我想有一定困难度。但是也有许多的学者专家抛出可以在第三国来进行这样一个马习会，这也就是过去我们所想到的这个孤汪会谈的这一个在新加坡或者在其他的地方。但是呢，如果马习会有机会促成的话，我想在第三国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来召开也都是一个好的一个事情。重点是有没有可能见面，但见面的重点是谈什么，对台湾有没有什么帮助，对两岸关系有没有什么注意，这才是呢这个马习见面的一个重点的地方。
那李老师，我来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啊，就今天光是服贸这个事情就已经把台湾闹成这个样子了，那未来如果说真的可能见面的话，那台湾不是就是会以目前对马总统不信任的程度是，那不是又要闹起来了吗？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
我想从这一次服贸的这个学潮的这个进程来看的话，台湾内部许多的民众是忧心的，是担忧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样的一个趋势。因此如果在这个短的时间，假定说这一次的今年的这个 APEC 会议秋天有可能马习会见面的话，我认为如果在这段时间来讲，我认为这个时间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时段，因为学潮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已经激起了许多台湾的民众或年轻人对台湾的这个两岸关系的过度的紧张是忧心的。当然是不是真的过度的紧张，当然还没有一定的这个答案，但是呢，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学潮以及社会的不安定，也是马政府必须要考量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因素。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继续来接听电话，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讲。桃园的陈先生，
喂，
请讲。
我想这么说哈，那个福茂哈，学生说，他们不太清楚内容，然后由这句话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他们主要症结的本身并不在于福茂，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其他的原因何在？那当然他说不出口，也就不用谈。那依据那个民进党的同路人的说法，那就算我们少赚一点钱也没有关系嘛，那个关闭起来自己过得也一样过得很好，所以按照这个来说，他们也承认这个福茂对台湾是有利的。既然是有利的，那事情就好办，全世界都是这么做的。
嗯，谢谢陈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限。台北的余先生是下一位，余先生请抓紧时间。余先生请讲。
教训就是人类常常忘记历史的教训。台湾今天的乱象，台湾的年轻人之所以盲从，没有，是因为20年来三个领导人，一个不争，一个不善，一个不美。不争的是李先生，年轻的时候是共产党，中年的时候是国民党，后来变成民进党。那不善的陈水扁就不用谈。那现在这个不美，一天到晚只注意自己的历史形象，要马习会，效法蒋经国，放下谦卑，放下这个身段，谦卑为怀，走向人民。调和蓝绿，这才是中华民国应该走的方向。
好的，谢谢台北的余先生。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就像刚刚有听众也讲了，说这一次事实上福茂的争议本身可能只是个影子，不管它对台湾到底是有利有害，事实上可能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一次学运要凸显出来一个两岸的问题哦，包括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台湾年轻人可能对北京的一种疑惧跟不信任。我们从一连串北京从这个学运24天来的一些回应，包括刚开始可能比较克制，没有讲很多话，到后来稍微比较强硬一点，您认为北京方面究竟有没有读懂这个太阳花学运可能对两岸关系产生的这个所谓可能出现这种新的拐点这样的一个说法？李华球先生。
从这一次福茂从北京的这个回应来看呢，是非常平和，非常这一个沉静。但是呢，从这个当中也不难嗅出对两岸关系的忧虑，对台湾内部情势社会不稳定的这个忧心。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未来的两岸关系有可能因为这样趋于保守。但是呢，在这个保守当中，也必须要找到两岸关系更进一步开展的空间呢，这才是两岸进程比较有利的这个帮助。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球先生。那么事实上，